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伯记的第五章，主题是失败的安慰使者之一以利法。第四和第五章记载了约伯三个朋友中的最年长的以利法，首先发言安慰劝告约伯。这两章说出了以利法的种什么就收什么的因果报应论，但这是正确或是部分正确的呢？我们在今天 Podcast 的最后来论述这个问题。同时约伯记第五章也在提醒我们要信赖神，即使在困境中也要保持信心。这些智慧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启示的意义。第五章延续第四章以利法对约伯的劝言，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到第七节是第一部分，讲述以利法认为人生在世必会遭遇患难。我们来看几段经文。第一到第二节，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住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愚妄人，妒忌杀死痴迷人。第五到第七节，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辉腾。以利法认为义人是不会受苦的，人重罪孽就受苦难，苦难乃犯罪的结果，并不是出于神或自然。人性本恶，所以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无法避免。既然是罪有应得，祷告也没用，还不如坦然接受，不要做不肯认罪悔改的愚妄人和痴迷人。以利法觉得像是约伯这样子面对这么多问题，受这么大的苦，必定是罪孽深重。他责怪约伯面对苦难时大呼小叫，以为神会回应，以为呼求会有答案，但他是愚妄痴迷，根本不会有人回应他，因为这是他从前所种下的罪过，如今就收着苦果。以利法认为世上有很多愚妄人，很多罪人，犯罪后就像约伯现在一样会遭受到痛苦的处境，而他现在应当要做的就是悔改仰望神。这就是以利法认为的因果报应。但是以利法不知道当初在天上神和撒旦的对话，所以他凭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报应来解释约伯的苦难。不错，很多事是有因果报应，但仍有一些事不能用因果报应来解释的。以利法看见约伯在吃苦头，便断定前因是他犯了罪，但我们都知道约伯并非犯罪而受苦，因此以利法是误会了约伯。八到第二十七节是第二部分，讲述以利法对约伯的劝勉。以利法认为约伯的遭遇乃是神的管教，只要他回转，必再蒙恩宠。我们来看两段经文。第八节，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第十七、十八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尝过，他击伤用手医治。第八到第十六节像是一首称上神的慈爱和公义的诗，堪称精确无误的信条，但这个公式化的信条却不能帮助约伯，因为完全不适合约伯的遭遇。以利法以自己为例，说如果自己受苦就会做出正确的反应，希望约伯来效法他。他把约伯的痛苦解释为神的管教和惩罚，他始终认为约伯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所以必须要悔改。以利法所讲的一切都有道理，但完全不适用于约伯的处境。他只是在讲一个观念，完全碰不到约伯的感受。以利法先入为主，心中已认定约伯有罪，所以他讲这番话并没有解决约伯的问题，反而伤害了约伯的心。今天我们很容易发表跟这一样的四平八稳完全正确的讲论，但却完全不能够触动人的生命，因为真道若没有借着圣灵宣讲，并不能够直击人心。 福音若不能够依靠神的大能，最终也会沦为心灵鸡汤。最后，以利法的口气有所缓和，承认受苦的不只是跟罪孽中毒害的人，苦难也可能是神管教的一部分，所以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些话虽然很对，但还是用错了地方。他被打又尝过，他击伤用手医治，这句出自《生命记》32章39节的话，虽然很美，但却不能够被人当作属灵的膏药，用来包治属灵的百病。对于我们这些软弱的信徒来说，苦难常常是神的管教，但对于完全正直的约伯来说却不是。以利法并没有看到属灵的真相，就断言约伯是被神管教，结果把属灵正确的话变成了一把钝刀。对于约伯来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这句话就好像是痛失家人和财产的人是何等有福一样的残酷。所以他被打又尝过，他击伤用手医治，这些美好的话也失去了安慰人的功效。我们来看24到25节的经文，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以利法指出，信靠神的人必有安全感，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但这些话却不能安慰已经失去财产和儿女的约伯，反而再次的揭开他的伤疤。空泛的教条是苍白无力的，既不能够帮助人，也不能造就人。我们若缺乏同理心，不能与人感同身受，单凭空洞的说教，纵然句句都是真理，也会让人看为可厌，心不肯挨近。以利法一面在第9节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一面又在27节自称，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这是自相矛盾的，但以利法却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反而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神秘的经历，倚老卖老的断言约伯的苦难乃是神的惩治，只要接受管教，苦难就会过去。这个道理貌似正确，但神却对他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42章7节。因为以利法认为神被约束在因果报应的规则中，所以人只要遵循某种公式，就能脱离苦难，让一切都恢复正常。但这与保罗在希伯来书说的古今许多圣徒遭遇到的种种苦难并不相符，却应验了撒旦的控告，人敬畏神只是为了交换福气，避免受罚，用金钱来贿赂神，操纵神。今天那些肤浅的成功神学或感恩福音的公式，目的都是为了体贴人的肉体，结果不但不能解释苦难，反而把人推进了深渊。以利法只是神用来对付约伯、塑造约伯的第一个工具。虽然约伯最终被恢复到以利法所描述的福气中，但却不是照着以利法的公式。相反，约伯承认福气乃是白白的恩典，并不是用功德悔改换来的。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人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他有权照着自己的心意赏赐，也有权照着自己的主权收回，并没有义务向人解释。所以当美好的生活被挪去时，约伯既没有埋怨，也没有伸手向神哀求。他所祈求的不是生活恢复正常，而是与神之间的密友之情恢复正常，这是神最悦纳的。最后，在这一章中，以利法的话使我们思考，在人生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的，而是来自于人生的本质。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神， 它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些困难，让我们脱离危险。神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它能够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这些都是神的奇妙作为，让我们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力量。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依靠神，但是对于像约伯这样不是因罪受苦的人，让他仰望神处在当下的他是无法做到的。弟兄姐妹，求主提醒我们，不需要多讲理论来为神辩护，因为我们浅短不完全的神学观无法解释一些人生际遇，特别是痛苦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受苦人的好朋友，跟圣灵一起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段不容易的人生旅程。哈利路亚，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里结束了，期待明天再相会，愿神祝福大家。